患者仰卧位，医者立于其患侧，用右腋夹住病人右足踝部，肘关节屈曲，以前臂和手托住患肢小腿后面，左手搭于患肢膝关节的前侧，然后用力夹持患肢向下拔伸1到2分钟。三，整腹前错位，患者仰卧位，医者站于患侧，一手托住患肢小腿后侧，另一手扶住患侧髋部，做最大限度的屈膝屈髋动作，然后在屈髋屈膝位做快速深吸和下肢拔伸动作。四，整腹后错位，患者俯卧位，医者站于患侧，一手向下压住患侧骶髂部，一手托住患肢膝前部，两手对称用力，使下肢后伸至最大限度，接着两手同时做相反方向骤然搬动，常可听到腹位关节的弹响声。五，患者俯卧位，医者站于健侧，在患侧骶髂部用按揉、弹拨等手法理筋，再施擦法，以局部透热为度。注意事项：一，在整腹错位时，手法作用力的中心应在骶髂关节，手法应沉着有力，快速而不粗暴。二，治疗后腰及下肢不宜做大幅度的活动，最好在屈髋屈膝位卧床休息片刻。第六节，肩周炎。肩周炎又名冻结肩、肩凝症、五十肩、漏肩风等，这些命名逐一对本病的好发年龄、发病原因、病理变化、临床症状及疾病的发展情况做了揭示。本病并非一个独立的疾病，而是继发某种病理变化之后所产生的综合征，它由某种局部病变波及到大部分或整个关节，又受风寒湿邪的外因侵袭而加重了肩关节内在的退行性变，所以肩关节周围炎的病理变化是局部与整体、外因与内因相互间影响的，它们在整个病程的发生与发展中起的主导作用。解剖特点：肩关节由肩锁关节、胸锁关节、锁胸关节和盂肱关节四部分组成，其中盂肱关节在肩关节正常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在全身关节中，盂肱关节活动范围最大，它由肱骨头和肩胛骨的关节盂构成，主要依靠韧带、关节囊、肌腱袖、肱二头、肌腱长头、三角肌等结构维持稳定。其关节盂较浅，肱骨头较大，韧带薄弱，关节囊松弛，故活动范围较大，但是其稳定性甚差，一旦遭受外伤，即容易发生脱位。肌腱袖为包绕肱骨头的主要腱膜组织，由肩胛下肌、冈上肌、冈下肌和小圆肌构成。腱袖的肌腱扁宽，紧密地附着于关节囊，止于肱骨结节。肩胛下肌构成 剑袖的前臂、冈上肌及冈下肌一起构成剑袖的上臂，小圆肌构成剑袖的后臂。在剑袖的内面与肱骨头的外方，上有几字关节盂唇、底脂质、肱骨解剖颈的关节囊和关节滑膜。囊壁的前方受上、中、下三个盂肱韧带保护。肱二头肌腱长头，在肱横韧带的保护下，可防止从结节间沟内滑脱。关节滑膜沿肱二头肌腱长头的外侧，在结节间沟内向下延展，再向上反折，形成骨纤维性管，可束缚肱二头肌腱长头沿结节间沟滑动，但由于蜕变，易导致狭窄性腱鞘炎。肱二头肌腱有悬吊肱骨头、防止肱骨头脱位的功能。会肱韧带在盂肱关节的上方，介于冈上肌与肩胛下肌之间，起自会突后外侧的肌底部，向外横行伸展，横跨于肱二头肌腱的前上方，抵止于肱骨大小结节。另外有大圆肌、肱三头肌、胸大肌、背阔肌、会肱肌等围绕在盂肱关节的周围，一旦肩关节遭受某个部位的病理变化侵袭之后，各肌相继发生反应。病因、病理。一、退行性变。中年以上的患者因年老体虚，或因劳累过度而致肝肾精亏、气血不足、血不容筋、血虚筋挛、气血运行不畅，久之则筋脉拘急不用，关节缺少气血滋养，则活动僵硬不便。二、风寒湿邪的侵袭。因过度劳累、汗出当风，或睡眠时肩部外露，受风寒侵袭，或久居湿地，风雨露宿，风寒湿邪得以乘虚侵袭，流注脉络，致使气血运动不畅，筋湿如痒，导致筋脉拘急而疼痛，活动受限。三、劳损与外伤。肩关节稳定性差，它依靠周围肌肉韧带维持自身的稳定，然而它在长期活动过程中，或在突然的外力作用下，其周围的肌肉、筋腱、韧带、滑囊容易受到牵拉、扭转以及摩擦等损伤，尤其是在肌肉筋腱的附着点或狭窄的腱鞘处容易发生损伤，从而引起局部充血、水肿、渗出、纤维化、增生、粘连等一系列创伤性炎症反应。当炎症波及到关节的周围组织，可导致这些软组织广泛的无拘性炎症，引起肩关节粘连，活动受到限制。四、继发性肩周炎。由肩关节以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肩周炎，如颈椎病、偏瘫、锁骨骨折、上肢骨折等，均可发生继发性肩周炎。临床表现及诊断。症状常见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，女性比男性多见，右肩多于左肩，常因天气变化、劳累、外伤和睡眠时露肩当风而诱发。发病时临床表现常可分为三个阶段：一、急性期，又称疼痛期，所见为肩周炎发病的早期症状，疼痛部位多为肩部前下方， 肩峰内下方的三角肌前部附着点附近，或肱二头肌腱长短头的附着点。疼痛同时可以涉及到肩胛区、上臂和前臂。疼痛多为持续性酸痛，于肩部活动时加重，严重时肩部肌肉抽痛或阵痛，尤以夜间为明显，伴有怕风、怕冷，不能向患侧卧。随着疼痛加重，肩关节活动逐渐受限，急性发作期一般可持续2到3周。二、慢性期，又称僵硬期、续上期。患者自觉疼痛逐渐减轻或消失，但肩关节功能活动明显受限，尤其是外展、后伸、内旋受限更为突出。严重者盂肱关节完全僵直，而肩部活动主要依靠其他三个关节的活动来代偿，病程长者伴有局部肌肉萎缩、肱二头肌腱长短头的结构沟会出附着点，或肛上肌、肛下肌等处有疼痛，本期一般1到3个月。三、恢复期，极少数病人在急性期未经任何治疗而肩痛自行消失，肩关节功能活动逐渐恢复，但是大部分病人由于不及时治疗而出现肩关节严重的功能障碍。体征，压痛点，压痛点出现在肩峰前下方，是小结节附近的病症，在肩峰外侧是大结节附近的病症，在会出处为肱二头肌短头肌腱的病症，在肩峰下侧为肩峰下滑囊炎，在结节肩沟则为肱二头肌长头腱鞘炎等。肩关节功能活动受限，诊断要点，一般根据病史、症状和体征既可以做出诊断。 X 线检查主要用以排除肿瘤等其他病变。间接诊断，胸腹腔内一些疾病亦可引起反射性肩痛，如心血管疾病反射性引起左肩痛，肝胆疾病反射性引起右肩痛。其特点，除肩痛以外，关节活动正常，局部无阳性体征，而内脏疾病本身的症状和体征比较突出，通过心电图、超声波检查可做出明确诊断。治疗，治则舒筋通络、活血止痛、滑利关节。取穴，云纹、中府、肩颈、肩髎、肩贞、曲池、合谷等穴位。手法，按法、揉法、滚法、摇法、扳法等手法。操作方法，一、患者取座位，医者首先在其云门、中府、肩颈、肩髎、肩贞、曲池、合谷等穴按揉一遍，痛处着重按揉，然后在患者自然垂肩位，医者以一手托其肘，使患肩处于被动外展位，对其肩部周围的软组织进行滚揉等手法操作，尽可能使其肩带肌肉、韧带放松，解除局部肌肉痉挛，增强局部的血液循环，以达到舒筋、活血、止痛的目的。二、点揉、盘拨二头肌腱的未出附着处和结节肩沟的二头肌腱的经过处，同时 对肩周局部的疼痛反应点进行点揉、弹拨，然后做摇肩、扳肩等手法，以达到松解粘连、华丽关节、消肿止痛、增加肩关节活动度的作用。三，最后用轻手法结束治疗，如用擦法、搓法、抖法等手法，在肩、背、上肢进行操作，以解除痉挛，促进气血循行。注意事项：一、注意肩部保暖，避免受风寒侵袭。二、在治疗的同时，必须配合适当的肩部功能锻炼，原则上要求患者持之以恒，循序渐进，逐步增加活动范围。锻炼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做弯腰晃肩法、爬墙活动、体后拉手等。第七节，肱骨外上髁炎。肱骨外上髁炎又称网球肘，常见于网球运动员、前臂用力的产业工人、家庭妇女、炊事员等，一般男多于女，男女之比为3:1，右侧多于左侧，左右之比为2:1。本病在临床上分急性和慢性两种，前者比较少见，多发生于急性扭伤、挫伤或剧烈运动之后，后者多见，而且多无明显外伤史。解剖特点：肘关节由肱骨下端、尺骨上端和桡骨头组成，肘关节两旁有坚强的尺侧和桡侧副韧带，前方有环状韧带和肌群，桡侧伸腕长肌和短肌起始于肱骨外上髁，长肌抵止于第二掌骨基底的背侧，短肌抵止于第三掌骨基底的背侧，桡侧伸腕短肌位于伸肌的最深部，与肱桡关节、环状韧带等组织有密切联系。病因病理：本病多见于经常旋转前臂、伸屈肘关节的人，如木工、水电工、炊事员及网球运动员。由于长期的劳损，伸腕肌腱起始处肌纤维撕裂，使局部轻微出血、渗出、水肿，组织纤维化而产生粘连，或是关节滑膜嵌入肱桡关节间隙，均可引起肌肉痉挛、局部疼痛，合言伸腕肌放射性串痛。临床表现及诊断：症状，起病缓慢，无肿胀或轻微肿胀，以持续性肘部疼痛为其主要特征，初起时与劳累后偶感肘部疼痛，以酸痛为主，尤其在前臂旋转、腕关节负重背伸时疼痛加剧，症状较重者疼痛可向上臂及前臂放射，持物无力，手掌向下不能负重平举，偶见有不明显的肌肉萎缩，但肘部关节功能活动正常。体征：一、肱骨外上髁处有局限而固定的压痛点，病程长者偶有不明显的肌肉萎缩，但肘部无红肿，关节功能活动正常。二、网球肘试验阳性。诊断要点：一般根据病史、症状和体征，可以做出明确诊断。 X 线射片检查有时显示骨旁或骨膜有各式各样的增生改变、钙化甚至骨化。鉴别诊断：一、肘关节的骨关节炎，可见其患肢鹰嘴两侧微肿，可能有轻度的肌肉萎缩，关节轮廓增大。本病早期肘关节外形变化不大，肘关节由不能全伸逐渐发展到屈伸活动受限，其疼痛特点是劳动开始痛，稍活动后疼痛反而减轻，但持续劳动一定时间后，因关节面不平摩擦出血会逐渐肿胀，自觉有胀热感，可于休息后消失。二、肘关节结核，早期在鹰嘴一侧有轻度肿胀，晚期肘关节结合的外形非常典型，肘关节呈微曲纺锤形肿大，上臂比前臂细，最初体征是肘关节伸不直，与正常比较可能相差10到20度，以后伸展屈曲障碍逐渐加重。治疗：治则舒筋通络，活血止痛。取穴：清冷渊、尺泽、曲池、天井、手三里、外关、合谷等穴位。手法：按法、揉法、弹拨法、拿法、擦法等手法。操作方法：一、患者坐位，医者先在清冷渊、尺泽、曲池、天井、阿是穴、手三里、外关、合谷等穴按揉5到10分钟。手法不宜太重，以患者能以忍受为度。二、患者正坐，医者在患者髌侧，右手持腕使髌侧前臂触悬后位，左手用屈曲的拇指端压于肱骨外上髁前方，其他四指放于肘关节内侧，医者以右手逐渐屈曲患者肘关节至最大的限度，左手拇指用力按压患者肱骨外上髁的前方，然后再伸直患者肘关节，与此同时医者左手拇指推至患肢桡骨头之前上面，沿桡骨头前腕缘向后弹拨，伸腕肌起点处。三、最后用擦法，擦肘外上髁及前臂伸肌群。注意事项：治疗期间患肢不能负重和劳累，局部注意保暖，不可受寒冷刺激。第八节，膝关节侧副韧带损伤。膝关节主要依靠坚强柔韧富有弹性的韧带联系，以加强关节稳定，调节运动，防止发生非生理性活动。膝关节在人体关节中关节面最大，负重较大，容易受损，其中以内侧副韧带损伤为常见。解剖特点：膝关节由股骨下端、胫骨上端和髌骨构成，股骨与胫骨的关节间隙中有两块半月形软骨盘，使两个骨骼的关节面更加紧贴，在内侧的称内侧半月板，在外侧的称外侧半月板。半月板可吸收关节冲击震荡而起缓冲作用，由于外侧半月板不与外侧副韧带相连，活动度比内侧为大，外侧负重亦大，所以 外侧半月板容易发生损伤。关节的外侧有外侧副韧带，起于股骨外上髁，止于腓骨小头，不与外侧半月板相连。关节的内侧有内侧副韧带，起于股骨内髁，止于胫骨内髁，其内面与内侧半月板的中后部的外缘相连。这两条韧带有防止膝关节向内外侧方移位的功能。内侧副韧带为扁宽三角形，基底向前，尖端向后，分为前纵部、后上斜部和后下斜部。前纵部起于股骨内上髁，向下移行，抵止于胫骨上端的内面。韧带的关节面与内侧半月板中后部的边缘紧密相连。后上斜部自前纵部后缘开始斜向后伸展，止于胫骨内侧关节边缘，附着于内侧半月板的内缘。后下斜部起于前纵部后缘，斜向上，止于胫骨髁后缘和内侧半月板后缘。此韧带可随膝关节屈伸做前后滑动。如此韧带与股骨和胫骨内侧面发生粘连时，必影响关节的屈伸活动。膝关节完全伸直或完全屈曲时，韧带保持紧张，关节稳定；膝关节半屈曲位时，韧带则松弛，关节不稳定，容易受损伤。在髌韧带的后面，胫骨上端前面三角区有一堆脂肪，充填此空腔，称为髌下脂肪垫。它有滑润关节、保护胫骨上端前侧的功能。此脂肪垫因急性损伤后局部出血形成血肿，或长期过度磨损引起炎性病变，均可以髌韧带产生粘连，导致疼痛和功能障碍。膝关节的关节囊松弛薄弱，关节的稳定性主要依靠韧带和肌群维持。关节囊内有两条前后相互交叉的十字韧带，前交叉韧带防止胫骨向前移位，后交叉韧带防止胫骨向后移位。膝关节完全伸直时，这两条韧带同时紧张，使膝关节达到最后稳定。病因病理。内侧副韧带损伤较多见，当膝关节屈曲在130到150度时，膝关节的稳定性相对较差，此时如突然受到内翻或外翻的应力，即可引起内侧或外侧副韧带的损伤。深吸时，膝部或腿部外侧受到暴力打击或重压迫，迫使膝关节做过度外翻动作，则已发生内侧副韧带的损伤。由于膝关节呈生理性外翻，又有髂脊素共同限制膝关节内翻和胫骨旋转的功能，所以外侧副韧带的损伤较少见。内侧副韧带损伤可分为韧带损伤、部分断裂和完全断裂。扭伤为韧带牵拉性损伤，部分断裂为韧带浅层或深部上附着部或下附着部断裂，局部出血粘连或血肿骨化，影响关节伸屈活动。完全断裂则使关节内侧失去联系，丧失稳定，常合并股骨内髁撕脱骨折及半月板边缘破裂。临床表现及诊断。症状： 一般有明显的外伤史，再后膝关节内侧疼痛剧烈，局部红肿，活动受限，跛行，有膝关节不稳感，后期可以转为慢性疼痛，劳累后加重。第六盘结束，请继续收听第七盘。